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透过圣经，特别是像列王记提到很多政治上的发展，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盼望能够学习一件事情，透过圣经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特别是现代的政治，看到历史。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里面有一些事情，虽然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很类似的故事。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列王记下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那这边提到了一段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比较接近一点的，但不完全相同的，可能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篡位的故事。那武则天是一个王后，但后来她自己做的女王，虽然只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也不是太短，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的里面也有一个女王篡位的故事，那是亚他利亚。我们翻开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十一章473页。列王记下第十一章一开头就提到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很简短的故事里面提到一个在整个南北国、南国、犹大国当中历史上一个非常危急的一段时期。因为我们知道在南北国分裂之后，南国一直是大卫的家族、大卫的子孙在登基做王，北国的政治很多的混乱，因为北国从耶罗波安叛离了以后，一代又一代，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统治一段时间，然后被人家叛变，然后就把前一代的人，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把前一代的人全部杀光了，又换了一个朝代，一代又一代的过去。所以前几个礼拜我们都提到了很多，都是提到北国的事情，我们只是约略的提到一些南国、犹大国的发展。基本上犹大国在大卫的子孙所罗门之后的罗伯安以后，虽然有的王好一点，有的王不好一点，不，基本上这个国家呢大致上比起北国还算是在神的这个眼光来说行在一个比较正的路上，但大多数没有一个王能够比得上大卫。但是到这个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上礼拜我们提到耶户被神兴起来以后，他不但把北国的这个亚哈的家族杀了，也因为在这个之前犹大有一个不错的王，可是他却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那个人叫做约沙法王，当谈到约沙法就要追溯到很早以前的事情了。那在列王记上，在最后的时候，亚哈王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是在南国犹大国做王，他是一个不错的王，可是虽然是不错的王，他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他为他的儿子约兰安排了一个政治婚姻，换句话说，他为了跟北国亚哈取得一个和解，不要你打我，我打你，于是呢，他把他的儿子就娶了亚哈王的女儿。那因此在这个政治婚姻之下留下一个祸根，也因为他跟亚哈的这个结亲，所以很多事情他都跟亚哈在一起。那亚哈在圣经上你知道是一个非常坏的王，所以因此在列王记上最后一章22章那边，当亚哈出征的时候，他拉着约沙法出去，而先知已经警告过他了，你非死不可，所以亚哈心里有数，去打仗又怕神的预言会应验，所以上阵的时候他故意化妆成为一个普通的战士，偏偏叫他的亲家约沙法穿上王袍 非常明显的那出去作战，一仗就打败了。打败开始逃的时候呢，当时亚兰国的军队下令不要杀别的人，就专杀亚哈。所以在追他们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穿着王服，就是皇帝的衣服，然后就拼命追他。追到谁呢？追到亚沙法。追到快要追到他的时候，亚沙法大叫一声，不知道他大叫什么，也许他在祷告。追他的人才发现原来他不是亚哈，于是那天就离开他了，找不到亚哈。有一个人就随便一射箭，就刚刚好射到亚哈，亚哈就死了。可在那个战争的里面，约沙法王这位不错的犹大王，他敬虔爱主，差一点死掉，就是因为什么？就跟亚哈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人他在很多事情上可能好像做得很对，可他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他认为不太重要的事情上，他妥协了，他放弃了一些属灵的原则的时候，会对他带来多大的灾难。因为神的保守，约沙法没有死，可是这个政治的婚姻却带来一个祸根，以至于约沙法死了，他的儿子约兰登基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的记载，当约兰登基的时候，受到他这个太太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的影响，因此约兰王也是偏离了神。所以约兰，犹大国的这个约兰这个王呢，是不好啊，这在列王记下第八章那章我们曾经跳过去了。不过你回头过来看的话，你就看到在第八章的第十六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的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的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诸王是谁？亚哈。亚哈行了什么？拜巴利。犹大王圣殿在耶路撒冷，他去行亚哈所做的事情，去拜巴利。因为什么？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19节，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神因为跟大卫立约，所以没有因此杀了约兰或让他毁灭，仍然留着他。可是约兰行的是不好的事，结果后来呢，约兰死了。因为那个时候以东人叛变，然后很多人叛变，23节，然后后来24节，约兰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哈谢登基，25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你看他以色列国的王也叫约兰，南国犹大国的王也叫约兰。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他的母亲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暗利的孙女就是亚哈的女儿，因为暗利是他的祖父。然后亚哈谢效法亚哈家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整个你会发现，因为约沙法犯了一个错误，他让他的儿子跟一个拜巴利的一个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结婚，影响他的这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走偏的路，所以他做王做了不长的时间就死了，影响到他的孙子亚哈谢，亚哈谢也就行了当时亚哈家族所做的事情，拜巴利。亚哈谢只做王做了1年就死了。上礼拜我们就提到他怎么死的，是死在耶户的手下。耶户为了剿灭亚哈族的王族，就把这个亚哈的这个他的孙子亚哈的这个儿子这个亚哈谢杀掉。那杀掉的时候就顺便就把约兰杀掉了，然后顺便就把犹大王亚哈谢他们一起去作战，就把他杀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11章开始，那时候的亚哈谢他的母亲就是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就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但这个女人很厉害，当她的儿子死了，她就干脆篡位。她篡位的时候呢，她就把这个王室所有的都杀了，包括什么呢？包括她自己的孙子。她本来要杀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约阿斯，就约阿斯被藏起来了。约阿斯是亚他利亚的孙子，因为约阿斯是他儿子 亚哈谢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人，祖母连自己的孙子都要杀的。当然他杀了不是只有自己的孙子，可能亚哈谢还有别的兄弟姐妹也杀了，兄弟姐妹所有的儿女杀了，反正就是大卫家族的通通杀了。为什么他要篡位？他不希望有任何大卫家族的人将来会叛变。可是因为神的保守，有一个大卫家族的人逃脱了，那就是约阿斯。约阿斯那时候多少岁呢？约阿斯那时候一岁。当然你要看这个的话，你要跟历代志下22章那一段圣经一起看。好，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翻开历代志下22章到24章，这两段圣经是平行的记载。列王记跟历代志两段这个历史书啊，这两本书呢，其实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复的地方，尤其是有关于南国犹大国的历史。列王记基本上把南国北国的历史都记载在里面，历代志不同的是只记载南国犹大国的历史，所以有关于北国以色列王的历史在历代志几乎都没有，偶尔会提到。所以历代志没有提到以利亚的事情，没有提到以利沙的事情，列王记却充满了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沙的事情。那为什么历代志只写犹大国的历史？历代志是当南国犹大国灭亡了，灭亡在巴比伦手下以后，后来他们回归回到故乡，所以纪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纪元前450多年陆陆续续的文士以斯拉的时候，尼西米的时代他们回国了，那是亡国之后100多年回去了。在回去的过程中，很可能是文士以斯拉或者文士以斯拉以及他的学生门徒写下了历代志。所以当回溯历史的时候，他们是以南国犹大国为背景，整个去追溯犹大国的历史，因此从大卫算起。可是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呢，只记南国就不记北国了，原因是这样，因为他们是犹大国的后裔，因此就把北国不算了。因此谈到犹大国的历史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对照历代志。因此约阿斯被藏起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可能一岁或不到一岁，可能是刚刚出生，所以这个一岁不一定是满一岁，一岁之内的时候是很小。为什么他会逃过去？身上没有明确的讲，很可能在兵荒马乱之中杀了所有的王室，就缺了一个，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亚塔利亚可能知道，亚塔利亚可能不知道，总而言之他逃走了。但是救他的是谁呢？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叫做约示巴。那如果你看历代志下，你就知道了，约示巴不但是亚哈谢同父异母的姐妹，她是约兰王的女儿，可是跟亚哈谢却不是同样母亲的，因为她从来没有提到她的母亲是亚塔利亚，所以大多数的解经家认为她的母亲不是亚塔利亚，因此是同父异母的姐妹。而且这边所翻译的妹子好像是妹妹，所以英文圣经都没有写妹妹，就是写 sister。 sister 你知道英文可以称为姐姐或妹妹，所以从各种的证据来看，有可能她是姐姐，不一定是妹妹，虽然我们不确定。但是更重要的是历代志下22章11节说她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因为到了后面你就会发现第4节开始提到祭司耶和耶大，然后怎么样帮助约阿斯恢复他的王位的时候，然后也提到第3节会有最后约阿斯藏在哪里呢？是藏在圣殿里面。因为大祭司耶和耶大是约示巴的丈夫，大祭司当然是管圣殿的，所以圣殿整个是大祭司在管的，所以当然他有办法让约阿斯藏在圣殿的某个地方，而且藏了6年之久。所以约示巴成为保存大卫家族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所以你会发现短短的3节圣经提到2个很重要的女人，一个是不好的亚塔利亚，一个是很好的约示巴。所以有一个女人她篡了位，几乎要把大卫家族都灭绝了，整个犹大国的历史几乎要改写了。可另外一个女人约示巴 却拯救了约阿斯，保守了他，也使得这个犹大的家族大卫的子孙没有因此被毁灭。所以约示巴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然后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十六节就提到耶和耶大怎么样精心的计划，然后安排恢复这个王位。所以读起这段历史来呢，跟你读很多的中国古代的这个宫廷历史，或者是读西方国家很多宫廷历史一样，很曲折很动人的。哦，他怎么样这个规划整个的这个，如果中国的政治说法叫做起义啊，不叫叛变，因为是恢复王位嘛。啊，他怎么详细的去规划这些细节？不过基本上来讲，耶和耶大的做法，带了第七年，就是说篡位之后第七年，那时候的约阿斯大概是七岁到八岁，还是很小，不过已经比较大了。那那个时候约和耶大就安排了一个要恢复约阿斯的王位。那做的方法基本上来讲，他动用的是什么？动用的是圣殿里面，在当时犹大国圣殿当中所有的守卫都是利位家族的人。在整个旧约圣经提到，谁能够做祭司呢？在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或者十二个部落，其中利位支派是特别被拣选在圣殿中侍奉神的。利位支派当中又有一个家族属于摩西的兄弟亚伦，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了。亚伦的子孙属于利位人，所以因此亚伦的子孙做祭司，其他的利位人不做祭司的就做圣殿中其他的工作，包括清扫管理，当然包括警卫。所以所有圣殿的守卫都来自于利位支派。耶和耶大他是大祭司，他可以管圣殿，当然他也可以管整个利位家族。所以因此他召集的利位家族守圣殿的这些看守的人，还有他也找了当时的护卫兵，护卫兵就是看守这个皇宫的，或者等于是御林军这些的将领，他把这些主要的人都召集在一起，然后就谈到说准备哪一天要开始。他选择一个日子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军队啊看护都要交班，所以安息日交班。所以因此要上任的这些士兵来了，然后要交班的呢交接完毕，然后士兵就回去把武器一放，衣服一脱，下班了。因此在交班的时候刚好是所有的军队双倍，要上班的跟要下班的，他事先就跟那些军队讲好了，交班的时候该下班的不要下班，继续执行任务。那该上班的呢当然是全副武装，所以因此他选择一个安息日。因此在那一天当他开始起事的时候，发动这个政变的时候呢，这个亚塔利亚不会注意到，因为那时候本来就是有双重兵力。那当然有趣的是，列王记下这边所提到的是耶和耶大召集的人是谁呢？第四节召集的是加利人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意思就是军队的领袖。如果你看历代志下的话呢，他召集的是什么人呢？护卫长以外还有看守圣殿的利未人。所以历代志下提到很多利未人，列王记下没有提到利未人。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历代志下除了是回顾历史，回顾的时候常常以犹大国这个角度去看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通常是忽略的。第二个，写历代志的人很可能是祭司或祭司的背景，以斯拉本身就是祭司，所以他写历史的时候特别会强调有关于圣殿有关的事情，也特别会强调有关于祭司以及利位家族的事情。所以在很多历史上一些细节关于利位人的关于祭司的，在列王记有的时候会忽略的，历代志常常写得很详细。所以在历代志下同一个故事里面就特别提到当时在政变的时候那些拿兵器的那些军队有一大半是利未人看守圣殿。事实上当他们起义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方式呢？他们是这样的方式，他整个是在圣殿里，因为约阿斯住在圣殿里。所以最初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呢？他们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让这个约阿斯出来的时候，在第 十一章的第十二节，祭司领着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那时候在哪里？那时候十一节，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边到殿的左边。这个殿是圣殿，不是皇宫，他在圣殿里面被高立做王的。所以那个时候，护卫兵是在圣殿的里面，在王的旁边。然后呢，如果你看历代之下，你就发现立位人在哪里？立位人在圣殿的外围。圣殿有一个院子，圣殿的外门，所有的门从圣殿通到外面的这个门，通通是由立位人把守。因为立位人是把守圣殿的，所以闲杂人等不能进入圣殿，所以外面是立位人。外在这个圣殿的当中，在高利他做王的时候，围着约阿斯王的是护卫兵、御林军，就当时耶和耶大招的那些保守王的。因此军队在里面，立位人在外面，他是双重的军力。然后每一个军力都是双倍的，就是有双倍的立位人，有双倍的御林军在当中。那个时候整个这样开始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细节我想不必详细的叙述。就在这个过程中，十三节，亚塔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因为听见在喧哗的声音，在欢呼的声音。所以十四节他就看到王，那个王就是约阿斯，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的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塔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王宫跟圣殿是接着的，所以这边是圣殿，这边是王宫。所以亚塔利亚是从王宫进入圣殿，看见约阿斯案例了，他就回头往王宫走。那么耶和耶大说，在圣殿的这个墙的范围内不可以杀人，所以让他出去。他就出去，就进入王宫的围墙内。那在王宫的围墙内，那些兵丁就把亚塔利亚杀了，于是亚塔利亚就死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十七节，耶和耶大是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是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了巴利的庙，拆毁了庙，打碎了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兵，从众民从王，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塔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所以你就知道他登基的时候是七岁，是亚塔利亚篡位的第七年。所以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被藏起来的呢？一岁不到，很可能刚出生没多久就被藏起来了。整个的事情当中，最后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祭司耶和耶大他高立这个约阿斯做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十二节，他给他戴冠冕啊。当然有高他做王这句话，我们也知道，我们上次也说过，在正式的情况之下，犹太人以色列的王用膏油涂抹才是正式做王的，也有膏抹。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他把律法书交给约阿斯。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生命记摩西的时代，当摩西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会从你的百姓当中选人起来做王。那有几件事情他有吩咐的，虽然这些吩咐后来大多数的王都没有真正好好的遵守。第一个，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即使贵为君王，不要多立妃嫔。换句话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夫一妻一直是神认为最好的。虽然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没有一个王是只有一个太太的，可是摩西说，当你们在你的百姓当中立人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在整个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应该说那个人也没有，我说扫罗王是不是有其他的妻子？我刚想起来，还有， 他有别的妾啊，所以他也不是一夫一妻的。大卫是别说了，所罗门更多，所以历代的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立下妃嫔的。所以摩西的吩咐没有一个犹大王跟以色列王遵守。第二个，不要为自己多买马匹。为什么不能设马匹呢？意思就是说，你设立庞大的国防的军队，然后呢就会做很多的贸易。那所罗门王是拥有最多的马匹的，他这件事情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第三件事情，他说你要立一个王的时候，要给他一本律法书。所以在生命记十七章第十八节，这个摩西就伸缩得很清楚，他就说十七章第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长日久。这是摩西的吩咐。在整个的以色列国犹大国历史当中，只有几个王很明显的看见他们对神的律法书是真正的很认真的抄录了、研读了、遵守的，没有几个，没有几个。约阿斯那时候很小，他不是主动的，但是他的应该算什么呢？如果说这样算起来的话，应该约和约大是约阿斯的姑丈，因为约示巴是他的姑姑，是他的姑妈。耶和耶大是他的姑丈，他的姑丈就把一本律法书给了约阿斯，意思就是摩西的意思，你要为自己好好的诵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的神，要谨守遵行着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言语，免得偏离。二十节提到一件事情，生命记十七章二十节，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弟兄是谁？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你虽然被拣选做王，但是你不要让你自己向你的弟兄、向你的百姓心高气傲。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整个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从神的角度看政治的时候，即便在那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纪元前七百多年，在中国的话大概是东周的时代，孔子、老子的时代，这个封建的君主专政的时代，可是在神的眼光中，即使看一个民主专那种君主专政的政治的话，眼光是不一样的。你贵来贵为君王，但是你不要向你的弟兄心高气傲，而且你要好好学习诵读律法。所以耶和耶大很了解这件事情，他就抄了一本律法书交给约阿斯，意思就是说你要好好的读。当然，当我们今天看到最后，你会发现约阿斯他的晚年，当耶和耶大死的时候，他就偏离神。所以很可惜的是，他虽然有那本律法书，我相信他并没有真正的好好去学习。但是神的心意是，即使你是政治的领袖，你要好好学习研读神的律法，要遵守神的律法。不但如此，十七节耶和耶大又做了一件事情，他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是王与民立约。你知道这个是三方面的约，做王的要跟神立约，百姓要跟神立约，然后王还要跟百姓立约。这个立约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一方面在君王和百姓跟神立约这件事情上，就是说要完全遵守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做事。那么王跟百姓也立约，这是很特别的。作为神的子民跟神立约，要愿意一生遵从神，好像是理所当然，但虽然是如此，实际上很明确的说是立一个约，表示说当你毁约的时候，神会有审判的，神是公义的神的。可是王与百姓立约，这是比较特别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西方国家也许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很深，所以西方的国家即使到后来推展这个民主政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他的责任之一是他跟他的百姓人民之间是立约的。因此立约就代表说双方面是立约的双方，任何一方面毁约的时候， 这个约破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另一方面有权可以执行他的一些权利。所以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情况观念之下，有的时候当一个人一个君王离弃神，同时也离弃他的百姓，做了一些对百姓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在圣经上常常会发现这个人受到某种的惩罚，可能被杀了，可能叛变了。那在圣经的历史写的时候，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因为神的审判。为什么？他背约，他背弃跟神的约，他背弃跟人的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不过也让我们看见，这是从整个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去看历史、看政治的时候，是有这个一个观念。所以虽然那时候还不是一个所谓人民可以选一个领袖的民主政治，即使在君主政治之下，你会发现那个雏形、那个约略的那个样子是存在的。君王是跟百姓立约的，这是为什么西方的国家总统选出来就职典礼的时候，像美国的话，拿本圣经按着，好像要宣誓。这个传统跟圣经这个是有点关系的。当他宣誓的时候，就是在立约，他向全国的百姓宣誓，我要好好的服务。那是按着圣经，意思就是说，神作为见证人，这个立约是向人立约，也是向神立约。当然，从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你看到第十二章耶阿斯有一段还不错的光景，后来他离开神，以至于他有一个不好的下场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整个的背景是因为约阿斯背弃了他跟神跟人所立的约。有这样一个背景，你才会了解圣经是怎么样来看、怎么样来说明。十二章开始有一段好像是约阿斯很不错的情况下，因为第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说，约阿斯这个人呢，他重修圣殿，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不过即使是如此，圣经啊，好像这个孔子做春秋啊，写历史的时候，我们称它为春秋之笔。什么意思呢？在写历史的时候，它往往会有一些评语。圣经的历史也是这样子的，圣经历史除了记载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圣经当中常常字里行间有时候留下一些伏笔，只是淡淡的几句话，但是留下一个伏笔，然后会从后面回头再一看，哦，原来这是这个意思。因此十二章开头是讲到一些约阿斯不错的地方，可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你注意看，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斯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第一个注意到他什么时候做得不错呢？是当祭司耶和耶大还在教训他的时候，他的姑爹还在的。那么姑爹大祭司是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的人，当在耶和耶大的影响之下，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暗示当耶和耶大过去了以后，约阿斯就不再如此了。第二个，虽然是这样，第三节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秋坛是什么？秋坛的秋是丘陵的意思，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可能在中东一带的国家都是这样，当他们要筑一个祭坛的时候，总是在一个山坡的顶上，所以丘坛都是在一个山坡山丘的尖顶。那那边呢，他们有时候摆几颗石头就组成一个坛。所以你今天到以色列到中东很多地方去，只要是山丘的上面，你常常可以发现一些大石头立在那里，那个是什么？那个东西叫做丘坛，山顶上的一座坛。那么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丘坛是拜当时迦南人以巴勒斯坦一带的各式各个民族他们拜的自己的宗教里面的假神，只是在犹太人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时代，当他们的心即使转向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会用同样一个祭坛去拜他们的耶和华神，然后在坛上献祭。神不喜悦这件事情，为什么？第一，已经有圣殿，所以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概念来讲， 当要献祭给神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中去献祭，而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有个石头就是献祭。好，所以这个整个的献祭，整个的宗教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殿中，在圣山上，不是在任何一座山。好，这个是一个当时很重要的观念，要到这里来，因为在这边才有正确的一些，除了献祭以外，利未人的对律法书的教导等等等等。第二个呢，因为那个祭坛是曾经献祭给各式各样的假神的，而且这些人呢，今天可能用这个坛献祭给耶和华，隔一阵子他用同一个坛又是献祭给巴利，随时看着这个百姓的民心一下降一下降。所以这个秋坛本身在神看来不好，即便你在秋坛当中献祭给耶和华，神也不悦纳。可是你注意看列王记的话，你注意看历代志的话呢，几乎评论每一个王的时候，尤其是犹大国的王，一定有个评语，就是说这个王有没有把秋坛废弃。如果这个王把秋坛废掉了，在圣经上的评语说，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有些人呢，半好半坏，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很可惜的秋坛没有废去。所以秋坛有没有废掉，变成这个王盖棺论定的评语当中非常重要的标准。那么约阿斯在耶和华活着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有一个败笔，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可这句话不但是对他的评语，也到了后面当约阿斯后来转离开神的时候，这也是那个伏笔。因为向别的神献祭烧香的，后来约阿斯也是这样做了。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前半段看来，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看来好像不错的里面呢，前面三节圣经已经暗示约阿斯没有100%的合乎神的心意。第四节开始到十六节就谈到他们重修圣殿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准备要做了，因为那个时候是约阿斯做王23年第六节，他们在收集钱要建立这个圣殿，可是呢拖了很久。当约阿斯在位二十三年，就是约阿斯自己30岁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约阿斯已经成年了，年轻力壮，所以很有心做一点事情。倒过来说，那个时候圣殿建好，就是离所罗门建好圣殿的时候已经124年了。再好的房子124年，你也可以想象一定有很多地方有点破损，残破的地方是有的。再加上这个之前约阿斯之前亚他利亚做王的时候还拜巴利的，他会不会在圣殿东一边西一边搞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或者说至少就不理他了，不去搞这个圣殿，以至于有好多年的时间都没有修理，没有做那个，甚至有可能在圣殿里面摆了一些巴利的柱像，因为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总而言之，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圣殿需要做一些整修，所以他们是在收集一些钱，只是好像这个动作很慢啊。所以第六节到了约阿斯23年，祭司仍然没有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第七节，所以约阿斯王召集的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然后他就说了，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然后总而言之，约阿斯开始自己主动的来做，他来收，然后他派人来管理，然后他也找了一些工匠来修理，最后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了。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整个看来是一个不错的，因为约阿斯做了一件事情，把圣殿修理了。当然有留下一个疑问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为什么大祭司耶和耶大不是很忠心很虔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怎么唯独修理圣殿的事情耶和耶大好像动作很慢？有一件事情我稍微做点修正，我这边写说那时候大祭司耶和耶大已经113岁了。其实严格说来我们不知道他几岁，至少113岁，因为没有几年以后耶和耶大死了，他死的时候130岁。我算他113岁的意思是，假如耶和耶大死的时候就是约阿斯死的时候，约阿斯在位40年，这个时候是约阿斯23年，所以约阿斯又做王做了17年。 假如耶和耶大跟他一样也又活了17年，130岁才死，你倒减回来130减17，不就113吗？可是有理由相信耶和耶大死的时候一定比约阿斯死的时候要早，而且早好几年，不然的话耶和耶大死了，整个约阿斯整个人就变坏了。他是一个月之内变坏的呢，一年之内变坏的呢，或者可能10年。圣经上没有说耶和耶大死的时候约阿斯几岁，所以总而言之，他有可能最老的时候耶和耶大这个时候130岁，最年轻的话他也有113岁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年纪之下的耶和耶大力不从心的，何况修理圣殿的事情很多的细节，不是收钱的事情，修理这个修理那个，那么大祭司要负责全部的事情。所以你可以了解耶和耶大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好像做得很积极，那反而是约阿斯在推动这个工作。然后历代志下24章记载了耶和耶大死的事情，那么也是那个地方提供了耶和耶大的年纪。所以历代志下第24章就提到了我刚说的24章第15节，在563页，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所以他这边也提到他修理神的殿，可是从前面的故事看来，他好像没有修。他有修理神的殿，只是有些事情他可能不是完全他一个人主动在做的。耶和耶大死的时候130岁，可是17节，历代志下24章17节，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耶路撒，这耶和耶大死了，才刚死，你就发现约阿斯这心就变了，他就开始跟那些其他的人去什么呢？离弃耶和华神，然后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亚瑟拉是什么偶像？亚瑟拉跟巴利是一起的。你记得哈，当时亚哈王耶洗别的手下有很多祭司是拜巴利的，还有呢拜亚瑟拉的。当时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斗法的时候，他召唤了谁呢？400个拜巴利的先知，还有45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所以以利亚一个人对850个。最后当神使火下来烧尽祭坛的祭物的时候，以利亚下令把所有的巴利的和亚瑟拉的祭司都杀了，所以杀掉850个巴利和亚瑟拉的祭司。所以亚瑟拉跟巴利这个敬拜是在一起的。在传统上的说法是巴利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在他们的传统上说法是亚瑟拉是巴利的妻子。而这边当他在拜亚瑟拉和偶像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了耶洗别所带进来的敬拜巴利和亚瑟拉的这个错误的宗教又恢复了。所以约阿斯当他的姑爹耶和耶大在的时候，杀掉亚撒利亚，废掉了巴利的庙，废掉了巴利的宗教，可是当耶和耶大死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他又回去拜亚瑟拉，恢复对巴利的敬拜。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提到说，因为这个罪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在历代志下提供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历代指这个列王记下却没有说的，这是在后面17节到第19节。当他们离弃神，愤怒离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19节，但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20节，那是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至于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耶和耶大是他的姑爹，撒加利亚呢是他的表哥，亲表哥，是他的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他的养兄，因为耶和耶大几乎像他的爸爸一样，他的姑姑约示巴几乎等于他母亲，因为他还没断奶以前他就被藏在圣殿里，谁养他？约示巴。谁是他的爸爸？几乎就是耶和耶大。那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不就等于他的哥哥吗？虽然说亲属上叫做表哥，其实几乎等于他的亲哥哥。而他居然在圣殿里面命令人用石头打死撒加利亚，你可以想象约阿斯离开神之后堕落到什么样的情况。因此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他说，愿神鉴察深渊，神是公义的神。因此约阿斯死的时候也是死得很惨。当他死的时候百姓叛变，当然这个如果历代志上你看到的话呢，先有外乱，23节亚兰国的军队又来攻击约阿斯，他们战败了，然后死了很多人，他们损失了很多财产。然后他说亚兰来的军队一点点，24节来了一小队，耶和华把大队的犹大国的军队输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呢所有的财产，这是外患。除了这个以外，25节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背叛他的人是谁呢？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撒巴，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撒巴。你会看到一件事情，约阿斯死的时候是他的臣仆叛变，杀他的人不是犹太人，杀他的人不是犹太人，是亚门一个妇人的儿子，是一个摩押妇人的儿子，可能是他手下的将军。然后他死的时候他埋葬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他是君王，可是百姓不把他看为君王。有趣的是他的姑爹耶和耶大是大祭司，不是君王，可是他死在哪里？在16节，耶和耶大死的时候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耶和耶大的坟墓放在王的坟墓中，约阿斯是王，他的坟墓不放在王的当中，表示百姓认为约阿斯不够格做王，所以不把他的坟墓放在王里面。他死的时候众叛亲离，因为什么？因为他背弃神，因为他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杀了一个公义的人，他离弃神，毁坏跟神的约，他也毁坏跟百姓所立的约。因此当他的百姓他的将军叛变的时候，他是罪有应得的。整个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有一件事情，为什么约阿斯这样一个人前面那么好，后面会就那么坏？一方面耶和耶大对他正面的影响帮助带领好像是个正面的意义，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信仰是你跟神之间个人的亲密的关系。环境有的时候会有点帮助，环境却不一定真正能够显示出你的信仰是怎么样。有人说得很对哈，神只有儿子们儿女们，神有神的儿女，我们信主都是神的儿女，神没有孙子也没有孙女，意思就是你的爸爸是牧师没有用，你未必是神的儿女，你的父亲是长老没有用，你仍然不一定属于神的。神只有儿女，神没有孙子没有孙女。家庭的影响对一个人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让这个取代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耶和耶大是敬虔爱主的人，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不错，耶和耶大一死约阿斯的真面貌就出来了，他离开了神，甚至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把自己的亲表哥几乎是自己的养兄用石头打死，这是真正的约阿斯。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跟神有一个直接的信仰上的关系，不是靠着别人，不是靠着环境。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养育我们儿女的时候也要思想一个问题， 如何帮助我们的儿女是真正的认识神、属神的儿女。你逼着他读圣经，你逼着他去教会，在一段时间有帮助的。真正他的信仰上如何，是他跟神的事情。你必须为他祷告，必须想办法让他跟神真正有个人的关系，否则你外在的给他的一切的影响，有一天过去的时候，他真实的生命的光景就会暴露出来。约阿斯的故事给我们留下许多让我们可以反省的地方，但是正面的来说，耶和耶大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他尽了他所能做的事情。约阿斯的下场不能怪耶和耶大。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敬虔爱主，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的儿女如何，是他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负的责任。这是另外一方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实在是心里一方面恐惧战惊，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在一段时间看来是好的，是对的，可是我们真正这个人是如何，主啊，只有你知道，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因此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你的话语常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学习，也能够谨守遵行，免得我们的心偏左或偏右。主，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儿女们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带领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接受你，是真正属于你的儿女，好让他们的一生不会偏离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我们恳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